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有一个人，他能够，他有权柄打开这卷书，也展开这卷书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他有权柄管理人类的历史，管理宇宙的历史，而且叫人在他的管理之下生活有意义、有目标、有喜乐、有爱、有智慧、有能力。那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信靠的主耶稣，我们的救主。长老对使徒约翰说，你不要哭，有人能够打开那卷书。当然我们知道那就是耶稣基督，可是你看启示录描述又很特别。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他得胜，他能够展开。当然我们也要说，不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才能展开，才能管理人类历史，从永远到永远，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掌管万有，都在按他全能不改变的旨意，有条不紊的在引导这个宇宙，成全他的每一个旨意，从最小到最大的。我们有盼望，弟兄姐妹，不要绝望，不要灰心，神给我们的信息是真实，又真又活，又给我们盼望的。不过你在这里看到他那个实在是太多的哈，英文叫 metaphor， 太多的隐喻了，我们不太能懂。他用两个东西在形容耶稣，我们刚刚不是说植物、矿物、动物还有人间的很多现象都形容过上帝吗？你知道形容耶稣也非常的多啊，这里就有两个，一个是动物，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他是一只狮子啊！你们看 C.S. Lewis 的那个《Chronicle of Narnia》里面，就常常把耶稣形容成用狮子来形容。然后下面呢，他形容的是山药。各位，山药是什么？山药就是根呐。他用一个植物的根来形容耶稣，为什么这样？原谅我，今天我们真的不是在查经，我们不去谈这些，我们只是说。看到圣经里包括启示录用各样东西来描述神、主耶稣、圣灵和他们的作为，让我们知道在最小的、在石头、在矿物、在一切当中，神都在掌权。香港有个哲学家叫李天命，他非常讨厌基督教，我忘记他在一次辩论里面还是在一个书里面讲到说，神无所不在，神在大便里吗？他就讲这么粗鲁的话。我如果在场，我就说你连老子都没有读过，道在哪里？道在尿屎里面都有。各位，我不是讲肮脏的话亵渎上帝啊，因为我最近照顾我母亲，我母亲最近身体不大好，然后有的时候在教会里碰到一些老人。各位你知道能大小便都是奇迹啊，我希望你不要有一天经历过哎呦便秘好痛苦啊。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生命，整个宇宙的每一个原子分子的每一个结构都是神迹，都是上帝奇妙的手在做。上帝无所不在，耶稣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他掌管万有，每一件事情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，信心所在就是这么多的黑暗，这么多的战争，这么多的杀人，这么多的流血，这么多小孩的死亡，这么多人得这样的病那样的病，越来越多的怪病，这宇宙有没有意义？没有神嘛，如果有神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？今天我们也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，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，像我们的每一篇讲道一样，我们要说，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有一位真神，当你承认有这位真神，独一慈爱全能的真神的时候，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信靠顺服他，愿他帮助我们，愿他的灵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生活是有目标、有意义、有力量的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不继续看一下这个经文。各位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你从启示录的第六章看到第七章，看到第八章啊，因为这都是那个羔羊，甚至你一直看到第九、第十章啊，你看到就是非常多的灾难。我说了，天灾人祸，真叫我们觉得很悲观。你看，有的时候看新闻、看电视也是很悲观。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我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，常常觉得哈，是在跟一个阴暗的势力作战，是在跟一股巨大的虚空，就我刚刚说的那种佛教的思想，那种悲空绝望的思想在征战。我也不觉得这是年纪大的人，我觉得很多年轻的人，甚至很小的小孩就能经历到这种痛苦。所有的答案在耶稣基督，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。我希望各位在看启示录的时候，包括你看到那么多的灾难，那么多艰难，你不要太花时间，我已经在讲，不要太花时间去看那个马是什么，那个印是什么，七印、七号、七雷，这些东西是重复的还是渐进的还是怎么样，那些东西我们不大懂就不大懂，但你要看到，你可以看得到的，就这些都在神的掌管中。羔羊有权柄让灾难临到我们，羔羊有权柄让我们在灾难中得胜，羔羊有权柄把那灾难拿走，这里面充满了他的智慧，充满了他的公义，充满了他的慈爱。他的慈爱、他的智慧、他的公义、权柄是不能够分开的。我最近也看到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宣教士在一个地区，他只能在那个地区的孤儿院里面服侍一个礼拜。他那个孤儿院情形非常凄惨，当然不是基督教办的，当然基督教办的孤儿院里面也有很多凄惨情形。这是21世纪哦，这是大概几个月以前的事哦。他看到孤儿院里面叫他最心痛的一件事，他说一个婴儿，一个 baby， 他没有讲多大，我想是一岁之内。他这 baby 是唐氏症的，是智障的，有一只手是残障的。他去那个孤儿院，看到这个 baby 整天所在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用他那一只好的手一直在撞桌子或撞墙。换句话说，他在破坏他那只好的手，拼命的撞，要把他那只手弄坏。如果不能够破坏的时候，他就用他的牙齿咬那只好的手。那个 baby 不会对任何人笑，对任何事都漠然，他知道的一件有意义的事，对不起，我用意义，就是我要破坏我身上唯一好的东西，虚空，悲哀，不会笑。我很感谢主，各位，你我都蒙了上帝极大的恩惠。这个宣教士当然在那个礼拜的服侍里面，他就只能拼命祷告，靠着圣灵的大能爱这个 baby。 他一个礼拜离开的时候，他这个 baby 会做两件事，第一个会对他笑，第二个不再伤害自己的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慕道朋友，求主的爱在不断在你身上，使你停止伤害你自己，伤害别人，也停止被别人伤害。如果我们不断地在伤害自己、伤害别人、被人伤害，那就是没有上帝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做的事。很聪明、很能干，很多的诗词歌赋、文学、科学，我们基督徒也在其中受获、受感动，因为这里面都有神的作为。但是如果不信靠上帝，这一切奇妙的作为就是镜花水月，让我们进入更多的虚空。但在这一切的事上，包括你的工作、家庭、身体， 如果你信靠上帝，信靠主耶稣的救恩，信靠他莫大的权柄，这一切都有意义了。那些启示录里面灾难可怕是神告诉我们会有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基督有权柄掌管这些。基督有权柄，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。我说这个意思就是，只有他有权柄掌管人类的历史和万有，也只有他能告诉我们，因为要展开，让我们如何读人类的历史，教会的历史，你的生平，如何能看到这里面是有意义的。各位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你读书，你结婚，有的时候真是想到没有意义，尤其是吵架的时候，或者是被当掉的时候，有意义，因为主配揭开七印，配拿书卷，而且配观看书卷，我觉得那是让我们看出人类的利益。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我们不仅是消极的脱离罪恶的权势，借着主耶稣的宝血，我们也借着主耶稣的大能大权柄，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今天也不能多分析了，但是我求主让我们每个人都记得，基督的身份，一方面我们是奴隶，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，你不是自己的人，连我们的身体都不是自己的，你不可以伤害你自己的身体，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你不可以不应该浪费你的时间，因为那是上帝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读的诗篇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万有都是属主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自己的，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自己的，都是神，都是耶稣基督的。他有权柄，因为第一个他创造万有，既是他造的，他就有权柄管理，这个各位应该能懂吧。我听说尤其在现在这高科技，对不起啊，班门弄斧，完全不懂电脑。他们说在这电脑有一些美国的朋友，就是你写一些程式啊，申请专利，有真是好倒霉哦，你比别人只是晚了半天，但跟别人的太像，那就不能得到专利，别人得到了。我们会想到说，这叫什么智慧财产权，我发明，我创造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我的。在人间也许可以有这种想法，基督徒没有这种想法。我们所有的，包括你的奖章、你的文章、你生养的儿女、你的灵感，那都是上帝给你的，为要荣神益人，为要跟人一起分享。我在这里也不是批评比尔盖茨的观念哈，我想资本主义都是，那是我脑力体力创造出来，所以是我的。但我们既知万物都是神的脑力体力创造管理的，荣耀都归给主，一切都是主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的。求主让我们在我们身子上荣耀主。主有权柄管理一切，包括人类的历史和你的时间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不是他创造而已，而且是他救赎。我曾经跟各位提过，主耶稣有一次讲道的时候，有人把屋顶拆了，然后把一个摊子放下来，那么我们说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事情，但是主耶稣独具慧眼。有人在聚会的时候，因为人太多进不来，就把屋顶拆了，然后把那个摊子放在耶稣面前。各位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这五个人非常的野蛮粗鲁，不尊重别人的财产，打扰聚会，比手机响还更叫人讨厌。我讲到的时候， 有人在这里锯天花板，怎么可以？我也看很多解经书告诉我们说，那时候的屋子怎么可以拆？各位，你今天去拆拆看，我不知道怎么拆，但是没有人告诉我说，这么不礼貌的行动怎么可能被容忍？哎呀，我感谢主，我们的主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，你看到他们五个人没有耐心，不等一等，人多求耶稣医治，你等一等嘛，多等一个钟头有什么不可以？你为什么要拆人家的屋顶？你看到他们没有礼貌、野蛮、粗鲁、不尊重别人财产，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。我知道只有你能帮助我，我怎么样都要到你这里来得到帮助，而且越快越好，跟我们不一样，越慢越好，对不对？信耶稣越慢越好，奉献主越慢越好，等这个完了那个完了再说，那蒙恩的人越快越好。然后耶稣又说了一句奇怪的话，各位，你去看医生看牙齿，医生会说你这个牙齿有就这个要做根管治疗，这个要怎么样怎么样。你什么时候你去看医生，医生说小子你的罪赦了，医生怎么会说你的罪赦？医生会说你的病好了，或你病不好嘛，怎么会说你的罪赦了？耶稣说你的罪赦了。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，都是我们没时间讲的哈。一个，病跟罪是有关系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幸跟罪都有关系，不一定是直接的，有人犯了很多罪，也许他这一生很平安，有人没有犯什么罪，也许他这一生很多艰难，但是如果没有亚当夏娃把我们带到罪恶里面，我们真的是不会有任何的死亡和痛苦，而耶稣就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。第一个，罪和病有关，第二个，他有赦罪的权柄。我们今天讲耶稣所有的权柄里面，我们特别要提这一个。你知道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的时候，旁边的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吗？他们要打死他。各位，我说你的罪赦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不会怎么样吧？你根本不觉得你有罪。犹太人说，这个人说了亵渎的话、健忘的话，因为除了神以外谁有权柄赦罪呢？这句话也是真的。各位，权力越大的人越能够赦罪。你今天犯了死罪，很多国家的宪法总统可以特赦。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，连弥赛亚都不能赦罪，只有上帝能赦罪。你回想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写的，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，这里就是说上帝掌管万有，包括乌利亚和乌利亚妻子都是上帝的，所以你犯罪任何一个罪都得罪了上帝，也只有上帝能够赦免这个罪。耶稣告诉我们，耶稣用行一个神迹来告诉我们他有赦罪的权柄。甚至我们可不可以再讲一句话，连上帝都不能赦罪。为什么不能？你犯错了赦免，各位，这会怎么样？这会伤害到正义。做错了就应该处罚。赦免跟正义，爱跟正义是有冲突的，所以上帝也不应该赦免，也不能够赦免。以前老总统死的时候有特赦，我就看到有法律学者说不宜用特赦，这是违反正义的，因为这只表示法官的判决不对啊。所以上帝要赦免我们违反他的正义，上帝要处罚我们违反他的慈爱，连上帝都不能赦免人，那怎么办？这是整个启示录，包括启示录第五章后来有一个伟大的赞美，赞美这位被杀的羔羊的理由。其实我们在旧约就知道了，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了怎么样才能赦免？若不流血，罪不能赦免。赦免听起来是很容易的事，我原谅你，其实是全世界最难的事。我们通常说我原谅你，只是我不跟你计较了。真的要谈到赦免，谈到饶恕，谈到原谅，哎呦，那有太多的条件了，包括那个罪行要得到补偿，罪恶要得到处罚，犯罪的人要悔改，被伤害的人要船过水无痕，要能够忘怀这些事，这都不是我们人办得到的。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 这是一千本神学书籍讲到救恩论的事，这是讲十字架救恩的事，但是我们就像启示录第五章的，还有前面很简单的讲吧。耶稣有权柄掌握一切，包括人类的历史。耶稣有权柄让我们知道人活着是干什么。耶稣有这样的智慧，也把这样的权柄智慧给人，因为他创造了万物，还有他用自己的血，用自己的死把我们买赎回来。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上帝的公义，又成就了上帝的慈爱。他在十字架上死成就了上帝莫大的智慧。所以当那个被杀的羔羊，那是第三个形象了哈。第一个讲到狮子，第二个讲到大卫的根，然后你又没有看到狮子，又没有看到根，你看到一个被杀的羔羊。他拿了那个书，然后整个宇宙就开始有个大合唱，颂赞这位被杀的羔羊，比颂赞前面第四章的颂赞还要更伟大。第四章颂赞，颂赞上帝的创造；第五章的颂赞，第四章创造颂赞有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；第五章的颂赞从二十四位长老、四活物，然后到十一节的天使，然后到十三节，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、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物，都颂赞坐宝座的和羔羊。颂赞什么？颂赞他的死，颂赞他的复活，颂赞他的拯救。那个叫我们生活有意义、有力量、有目标，胜过一切的黑暗、死亡和罪恶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把你赦罪的权柄、你医治的权柄、你一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彰显在我们这些无用的器皿身上，叫我们胜过那黑暗阴间的权势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马太福音你已经告诉我们，不管阴间的权势有多大，胜不过你宝血买回来的教会，就是你的每一个儿女，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属你的人。为此感谢赞美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